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好，我是何琳。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高血脂被称之为三高之冠，早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却时刻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生活当中，很多民众对于胆固醇、甘油三酯的了解不够，有时候大家甚至会觉得很困惑。比如说，有的病人血脂在正常范围，医生却给他开了降脂药让他吃，而有些病人呢，血脂高于正常值，医生反而说，哎，你不用吃药。体检报告上鲜红的数字我们需要警惕，因为身体的各项指标我们需要弄明白，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我，做到健康长寿。那么体检报告上的这些数字我们该怎么看呢？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呀，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亚美医师协会内科医生朱自强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高脂血症以及大家对高脂血症的认识误区。欢迎您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亚美医师协会董事会医生、医学博士朱自强医生。朱医生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他在纽约医学院完成了内科住院医培训，获得美国内科学会以及美国肥胖专科文凭。朱医生曾在路易斯威尔大学和 NIH 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事多年博士后研究，专攻多个疑难杂症，其中包括二型糖尿病的新疗法、骨髓移植排异问题以及多种晚期癌症的免疫新疗法等，参与多个临床实验。博士后研究期间发表了30多篇科研论文，以及参与多部专著编写，曾多次受邀在权威国际及美国、中国多个医学论坛、年会担任演讲嘉宾。朱自强医学博士目前是西奈山医疗系统 Amherst 医院及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的主治医师。与此同时，朱自强医学博士还是联邦机动车运输安全管理局、交通部国家注册医学认证体检医师，竭诚为广大司机朋友提供体检服务，包括卡车司机、大巴车司机以及 EMT 紧急医疗工作者、 UPS 联邦快递、商业驾驶执照 CDL。 朱自强医生和刘伟医生在法拉盛目前开设家庭内科诊所，为法拉盛附近的市民提供服务。诊所宗旨：您的健康我们的追求，遵循美国内科学会及疾病控制中心的标准，以循证医学为指南，用丰富的临床经验及不断更新的医学知识、缜密的临床思维，为您提供严谨规范的诊断治疗、疾病筛查和保健预防，避免过度医疗，主治各种内科及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甲状腺、胃肠肝胆及肾病、尿路感染、前列腺疾病、感冒发烧、咳嗽哮喘、头痛、头晕、过敏、贫血、失眠、中风、皮肤风湿痛症、骨质疏松、减肥咨询等，并提供外科伤口清创、缝合、拆件等。同时，诊所还提供妇科年检、全身体检、预防接种、结核皮试、癌症筛查、专科转诊、腹射、血液大小便化验、心电图、肺功能、胃菌检查、孕检、超声波检查等。朱自强医生、刘伟医生所在的私人诊所工作人员可提供中英文问诊服务，目前接受新病人。诊所接受绝大部分的医疗保险，自费病人提供特别优惠。免费健康咨询电话：718-888-0722，718-888-0722。朱医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朱医生，这是第二次接受我们的邀请，给广大的民众朋友们来做医学的科普介绍了，再次向您的公益爱心表示感谢。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朱医生给我们大家科普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血脂？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血脂的话，其实就是人体血浆内鼠癌脂质的一个总称。那我们简单来说呢，血脂主要分为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其实这两个呢，都是我们人体必不可缺的重要物质。像甘油三酯呢，它主要是给人体提供能量，而胆固醇呢，它可以用于细胞膜、激素的合成，所以它们都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在血液里头的浓度太高，它就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嗯，
那相对于高血压和高血糖来说呢，因为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检测，高血脂的病人呢往往是在抽血之后才发现的。那很多病人呢，他是去家庭医生那边做体检，发现自己血脂偏高。所以在美国呢，有一个叫预防服务工作组，叫 USPSTF， 他呢是我们指导我们临床医生什么年龄的时候该去做什么检查，比如说什么年龄的时候做肠镜啦，什么年龄的时候做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呢？那这个预防工作组呢，他建议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呢，都建议常规筛查血脂。那为什么？因为这个高血脂给健康带来的危害呢，它不容忽视，但是很多时候呢，往往没有被很多人去重视，甚至被人误解。
那我们在拿到体检报告当中关于血脂的指标，我们着重应该看哪些呢？我们如何来看懂我们的这个体检报告呢？
对，如果您去家庭医生那边做了体检之后，看到血脂的几个主要的指标呢，它会包括一个是总的胆固醇，另外一个是甘油三酯，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那我们这甘油三酯呢，我们说它是提供人体能量的重要物质，它主要是跟饮食相关。一心血管疾病呢，它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危害性它不及胆固醇这么大。而胆固醇的水平呢，它主要是跟遗传因素有关系的，它主要是在肝脏里头合成，然后呢它是不溶于水，所以说它主要是跟脂蛋白结合。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胆固醇它有好坏之分，
对，
就是说跟这个高密度脂蛋白结合的那个呢，我们叫做好的胆固醇。为什么呢？因为高密度脂蛋白这个 HDL 它能够将胆固醇从外周血液运到肝脏，所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呢，这 LDL 呢，这相反，它是如果它浓度太高，它沉积在血管壁，引起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堵塞血管，从而呢进一步引起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或者是外周血管疾病等等。
嗯嗯，那刚才朱医生提到了一个好的胆固醇和坏的胆固醇，那在我们日常的普通民众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如何来做区分呢？
其实这个胆固醇它跟饮食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是跟遗传有关系。如果你平时很多时候是你感觉不到你胆固醇到底高不高，就抽血的时候才能够看到。所以您看抽血的报告，你就会知道你的 HDL 是多少。正常应该是40以上，你的 LDL 是多少 ？LDL 就是坏的胆固醇，正常最好是100以下。
哦，也就是说，好的胆固醇呢是给我们提供能量的，而坏的胆固醇可能就会引发像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还有外周血管疾病等等。
对，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好的胆固醇呢高一点，
对，
因为它有保护作用，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而坏的胆固醇呢，希望它低一点，因为它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堵塞血管的话，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像心肌梗死是因为冠状动脉堵塞了，脑中风是因为脑子里头的这个血管堵住了，或者是外周血管病，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走一段距离会腿疼啊，可能是外周血管供应那个肌肉的这血管它堵住了，你走路的时候它不能够供应更多的血液，引起这些症状。
那朱医生，检测血脂的时候，他一定要空腹抽血吗？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是我们临床工作中经常见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病人去看医生，其实很常见的问题是我抽血需不需要空腹。很多人呢认为他一定只有空腹的抽血才能够反映自己真实的身体状况，所以很多时候病人来不管是做什么检测，他抽血之前就是空腹，而且滴水未进，每天常规要吃的药他也不吃，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的药他也不吃。然后呢来诊所之后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他没有吃高血压药，他来诊所的时候发现这个血压很高，然后这样其实并不能够反映病人真实的身体状况。另一方面呢，很多时候有些病人由于没有吃早饭或者是喝水，然后他抽血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发生晕厥。像我以前在急诊室上班的时候，很多时候在边上附近诊所经常有病人送过来，因为早上空腹抽血然后晕过去了，送到急诊来进一步查一下。所以说这个检测血脂呢，目前事实上根据美国最新的这个心脏病协会关于血脂治疗的指南呢，其实体检的时候检测血脂并不一定是建议一定要空腹抽血，现在还是提倡那个随机抽血。因为其实身体的很多指标它不会因为你是不是空腹是不是进食而改变，比如说你有没有贫血啊，或者是你的甲状腺功能啊、你的肝功能啊、肾功能，这些东西跟进不进食它不会影响。但是很多时候的确很多人会想，哎，我的胆固醇这个血脂会不会因为我吃东西它会升高，的确这个是可能的。是饮食呢的确会增加血液中甘油三酯的含量，而且它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血脂里头它有一个叫好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这个高密度脂蛋白 HDL 和总的胆固醇呢，饮食对它的影响非常的小，它而是跟遗传有关系。所以说我们检测血脂的目的主要是要去评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因为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跟饮食关系不大，而且这个最主要对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LDL 它呢是根据一个复杂的一个公式来计算出来的，不是说直接测出来的，所以说它计算出来跟饮食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当然如果你刚刚吃了一顿比如说肯德基啊或者是高脂的大餐然后来抽血的话，这个时候当然因为它可能影响甘油三酯很高，所以说有的时候血液甚至可以是乳白色的，这个时候计算出来的值就不太准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一般是建议，如果说这个病人在他本来就有高血脂再吃降胆固醇的药，或者是我们怀疑这个病人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是这个病人是一个肥胖的病人，像这种病人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空腹抽血。但一般来说普通情况下的话我们并不建议一定要空腹抽血，现在随机抽血了代替空腹抽血检测那个血脂水平了。
那比如说有一些民众他去诊所家庭医生那里去做体检了之后拿到报告，医生告诉他说你现在已经是有高血脂了，但有些人会觉得啊，我为什么没有任何症状呢？
对，这个是完全正确，是这个跟高血压跟高血糖，我们都是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跟高血压高血糖可能不太一样。很多时候高血压，那这个病人如果血压他高到190-200，那病人会有很多的症状，有些人头晕头疼胸闷心慌这些。那高血糖糖尿病如果控制得很差他也会有很多症状，像有些人消瘦啊多饮多食啊。那高血脂的话除非你去抽血你能够检测得到血脂的水平，那很多病人是没有什么症状，那血脂就在那个 LDL 坏的胆固醇它如果高到190-200甚至200以上，很多病人也没有什么症状，因为它引起的损害呢主要是在血管里头，因为它增加血管里头斑块的形成。如果有症状那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说哎，这个病人已经发生了血管堵塞，有冠心病了，中风了，或者是外周血管疾病了，那这些症状其实它也是高血脂引起血管堵塞之后引起的这些症状。那有一部分病人就是说他可能拧开他的眼角啊手臂啊脚臂啊这些地方有一些黄色的瘤，可能会提示这个人血脂偏高。
所以说每个人的反应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对，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三高，随着现在这些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肥胖啊这些人很多，高血脂没有什么症状，很多人就觉得哎，可能边上亲戚朋友啊很多人对高血脂也没有那么重视了，因为他的症状没有那么的明显主要是。
对对对，那既然高胆固醇往往没有症状而且又有很大的危害性，那我们抽血之后如果说医生告诉你你的指标偏高的话，那是不是应该马上就要来接受一些降脂的治疗呢？
这个是要分情况来看的。比如说您家庭医生那边抽血发现血脂偏高，那一方面是要看他血脂偏高有多高的程度，那另一方面要看他有没有别的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说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降低血脂降低胆固醇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降低它的目的主要是去希望减少这个动脉斑块的形成，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这里呢有两种情况，就是如果说这个病人他已经有这些疾病了，像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包括比如说这个病人已经有冠心病了，已经有中风了，已经有主动脉瘤了，已经有这种外周血管病了，那这些病人已经有这个疾病了，那如果他胆固醇其实无论是他胆固醇多高，像这样的病人里头呢，我们一般除非有禁忌症都会建议用降脂药。为什么呢？我们要降低它再次发生这些疾病的风险，因为它已经发生过了，发生再次发生的话对他们的危害非常的大。
对，
那另外一个情况下的话就是说哎，如果这些病人目前还没有这些疾病，他没有冠心病也没有外周血管疾病也没有中过风，那这些人里头呢我们希望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呢胆固醇作为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呢，我们就要进行常规的筛查来鉴别哪一些病人可能需要降脂治疗来提前进行干预来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所以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情况，一些病人已经得这个疾病了，另外一些病人他还没有得这些疾病，我们怎么来预防？
对，就像您所说的一样，预防胜于治疗。那么哪些病人可能获益于降脂治疗呢？
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了，一方面要看他的水平，另一方面看一看他有没有别的危险因素，别的危险因素包括哪些呢？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包括这个病人有没有抽烟啦，有没有糖尿病啦，有没有高血压啦，有没有家族史啦，这些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很多时候呢 呢，我们需要综合考虑来看看这个病人是不是能够获益于这样的胆固醇治疗。那现在一般来说，目前就是经过各种各样的研究发现呢，有四大类人群它需要建议降胆固醇治疗，因为在这四类人群中呢，它降脂治疗带来的获益大于它的危害。首先第一类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如果这个病人已经有那些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包括有这个病人冠心病啊、中风啊、主动脉瘤啊、心血管疾病啊，这些病人里头呢，这一类人群呢，他肯定是需要降脂治疗的。那第二个人群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胆固醇它本身它的水平非常的高，我们说正常的 LDL 是小于100，如果说这个 LDL 大于190，那在国内这个单位呢，因为这儿是用毫克每分升嘛，在国内的话是用那个毫摩尔每升是4.9，如果说大于4.9，那这个人群里头就是说胆固醇本身作为一个危险因素，它已经很非常显著的增加了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在这个人群里头，不管有没有抽烟，有没有糖尿病，大于190，我们都建议需要降胆固醇治疗。
嗯，
对，这是第二个人群。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其实这个人群呢是临床上很多人有疑问的，就是说我们经常会发现病人说，哎，我有糖尿病，但是我的血脂、我的 LDL 坏的胆固醇在正常的范围之内。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您的医生会给你开降脂药，然后病人往往会想，哎，我这血脂正常，我只需要把我的血糖控制好，
对对对，
降脂药呢吃不吃无所谓，人家很多人会这样想。对，其实呢这是一个误区，就现在的研究发现，糖尿病的病人里头啊，他得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刚说了，我们降脂治疗我们是有一个目的，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说要把这数值从150降到100，不是，这个不是目的，我们希望降低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因为他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非常的高，所以一般来说，无论您的这个坏胆固醇水平如果没有禁忌症的话，都会进行降脂治疗。第四类的话，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没有糖尿病，然后呢，如果说偶尔您去做个体检，发现医生跟您说你的那个坏胆固醇偏高，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病人是不是需要降胆固醇治疗呢？那比如说两个病人，大家的这个坏胆固醇一模一样，150或160，然后呢，可能有一个病人需要吃降胆固醇治疗，另外一个可能不需要吃降胆固醇治疗，我们怎么去判断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怎么样来预测这个人可能会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这里有一个公式，就是经过大量的研究，在美国的话，我们做医学科普或者临床看病的话，我往往会遵循一个叫循证医学，就是这个不是根据一个人的经验或者是想法，而是根据大型的这种临床试验的研究发现。这里有一个叫 ASCVD 的一个10年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评估，这是一个公式，它是根据这个病人的年龄啦、性别啦、种族啦、胆固醇啊、血压、有没有抽烟啊、有没有糖尿病啊，根据计算一个危险因素，预测接下来10年可能会得这个冠心病死亡或者心肌梗死或者中风的风险。然后我们也可以去网站上下载一个这样一个叫 ASCVD score 这样一个 APP， 你可以预测一下，如果说你把这些数据就放进去，然后计算一下大概您10年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多少，如果说大于20%，那一般医生都会建议，因为这个利大于弊。然后如果这个风险很低，如果你根据这个胆固醇啊、年龄啊、性别啊各方面的血压放进去之后，计算一下10年得心血管的风险很低，小于5%，这个时候可能就不需要进行药物治疗，仅仅生活方式的改善了。那如果说介于5%到20%之间，这个就比较复杂一些，往往医生会根据其他的一些因素啊各方面来考虑需不需要进行降脂药治疗。是，对。
所以说我们的医生是根据病人的一个他的综合的情况来做判断的。
对的，这个完全正确，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看一个，因为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高血脂它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那我们要降低这个危险因素的目的是要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个危险因素放到这个病人身上综合它，看看其他有没有危险因素来考虑需不需要降胆固醇治疗。
我们是否能够理解高血脂的治疗并不是那么的一目了然，并不是呢高于某一个值就一定需要治疗这么简单的来做判断的，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到多种因素来进行是否治疗这样的一个最后的决定。那如果要决定治疗的话，朱医生，我们通常现在在美国它大多数会用什么样的药物呢？
如果说我们根据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情况，如果你符合上面说的这四大类人群之一，然后您的医生给您说，哎，您这个风险比较高，接下来需要降脂治疗。那目前来说，最好的也就是临床数据最多的降脂药呢，就是他汀类，像什么辛伐他汀啊、普伐他汀啊、他汀类，这个药其实在临床上已经用了超过30多年，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临床数据，我们知道它带来的那个有利的地方，也知道它副作用。那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担心这个药，听说好多关于什么他汀类的这些副作用，对，这个副作用的确就像我们知道所有的药物它都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特别是西药，我们明确的知道像他汀类，我们知道它可能会引起肝功能的一些异常，但是呢这个除非说它给很高特别高剂量的这种他汀类，我们临床上看到引起肝功能异常，这种因为使用这种他汀类引起肝功能异常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常见。然后其他的副作用比较也是需要考虑的是，有些人比如说哎吃完之后觉得肌肉酸疼啊，晚上抽筋啊，或者是也有一些报道说他汀类它会增加糖尿病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就像我们说的，所有的药物都有副作用，那我们评估需不需要吃药呢，是看如果这个病人使用他汀类药物，他获益是不是要大于药物引起的这个风险，如果是获益大于这个风险，那这个病人就应该服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
它是有一个利弊的分析的。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他汀类因为我们知道用了这么多年之后，就是对这个药物的了解就非常的多。当然除了他汀类之外，其他还有一些别的一些药物吧。
朱医生还有一个疑问啊，可能一些民众会觉得，比如说我吃这类药可能已经吃了有10年了，那么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如果说我的这个指数或者说医生认为我还要继续服药的话，它会不会出现像耐药性啊等等这些状况呢？它中间是不是需要来换药或者是改变它的剂量呢？
对，这个也是很好，就是说我们在吃他汀类药物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定期的复查。我们复查有两个目的，第一要看您的这个坏的胆固醇是 LDL 到底降低到多少，因为他汀类它有很多个一方面它有很多种他汀类，另一方面每一种他汀类它有不同的剂量，每个人的剂量可能耐受性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看它能够降低到多少，然后呢另一方面看它有没有引起副作用。如果说哎这个病人在吃他汀类的时候它引起肝功能的异常或者引起肌肉的一些副作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换成不一样的他汀类，或者是需要换成别的药，这个是需要在临床上需要进行随访。
所以说此类病人他的这种定期来做一个这个复查是非常重要的。
对，是的是的，就是一方面是看它的效果，另一方面是看它有没有副作用。
对对对对，当然也有些朋友他觉得他实在不想服用这个降脂药，或者说他本身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服用一些降脂药的话，那么饮食方面他们该怎么注意呢？
好的，对，所以说我们尽管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他汀类药物它有多少的好处，降低心血管疾病，的确有一些病人呢他可能在服用很高的他汀类他也降不下来，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禁忌症，比如说这个人肝功能异常或者是有别的一些禁忌症不能使用他汀类药物，那这个时候呢饮食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高脂血症里头。所以说我们尽管前面说了甘油三酯呢主要是跟饮食有关，这是胆固醇呢它主要是跟遗传基因有关，所以说这个饮食的话我们一般还是建议根据美国心脏病学会推荐的一个地中海饮食，因为还有一个叫 DASH 饮食。 DASH 饮食的话是在一个之前关于高血压的一个临床试验里头，关于它通过这种饮食方式来降低血压，主要的原则的话一般来说主要是降低钠，就是低盐，然后呢要减少这种不健康的脂肪，就是那种饱和脂肪酸，然后尽量使用那种什么橄榄油啊或者这些来烹制。蛋白质的话少吃红肉，就以那个白肉代替，降低碳水化合物啊，这些饮食方面它对降脂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像高脂血症它容易治愈吗？它容易复发吗？
它这个呢像这种慢性疾病，就像我们说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都是属于一些慢病慢性疾病的一个范畴。很多时候呢我们并不是说要治愈它，高血压你说我们也并不是说要把这个高血压治愈，而且现在目前的医疗条件下高血压也是治愈不了，这就是为什么高血压的病人要长期服药。那高血糖也是这样子，那我们糖尿病 很多病人是长期服药，或者是有些人需要打胰岛素。那高血脂呢，同样我们目的不是说要治愈它，当然如果任何一个疾病如果有这个治愈的方法，那是最好的。那关键是目前的情况下可能没有这样的药物来治愈它。治愈的意思就是说，哎，你吃三天五天的药那就解决这个问题了，那就是治愈了， 对吧？那你长期吃药的这个其实不是治愈了，这个就是
控制，
对吧？对，那我们控制它什么目的呢？目的就是我们要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为像心血管疾病呢，目前还是健康的第一杀手，所以说我们降低这些危险因素来减少得这些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好的，那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是高脂血症的这个话题。那由于时间的原因呢，可能我们接下来不能够聊更多的一些内容了，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话题结束之前，还是请朱医生来再次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性的介绍好吗？
好的，谢谢。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好多关于高脂血症的认识的一些误区，比如说抽血啊，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其实目前建议随机抽血，然后呢，当然在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空腹抽血。然后呢，如果说您的家庭医生建议你吃那个降胆固醇药治疗的话，它是根据了综合来考虑，决定您这个情况下可能服用降胆固醇治疗利大于弊。那我们没有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了这么多高脂血症，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叫做继发性的高脂血症，就像主持人刚刚问的，那高脂血症有的时候就是跟遗传有关系，有的时候跟饮食有关系，那有的时候呢可能跟一些药物有关系，比如说有些人在吃一些什么高血压的药啊，或者有些激素啊，或者有一些蛋白免疫制剂啊、抗病毒药啊，这样子这些药物就有一个副作用，会引起高脂血症。那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肾脏疾病，像一些肾病综合症啊，这些病人他也是会引起高脂血症。像这个情况下的话，就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不太一样，这是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原因的。首先要纠正这个原因之后，可能他的高脂血症可能就纠正了。对。然后呢，我们说了这么多，总的来说，我们中心思想是高脂血症、高胆固醇，它是一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说。除了高脂血症之外，它还有很多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比如说一个30岁的人跟一个60岁的人相比，那60岁的这个人可能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大。
对，
然后呢，性别、种族、家族史，这些都是一些危险因素。但是这些危险因素呢，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你改变不了你的年龄、性别、种族、家族史这些，对吧？但是有一些危险因素是可以被改变的，比如说，哎，我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血糖控制好，我这个胆固醇我要控制好，然后呢，这些危险因素都是能够被控制的。所以说，要想降低这些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你就要去控制那些可以被改变的这些危险因素。就是最近刚刚有个病人，前两天有个病人，他40多岁的男性，他的胆固醇非常的高，190以上，所以我们给他吃了这个降胆固醇的药，然后他非常的那个蠕动，就是3个月来复查抽血，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从190降到160，他非常的高兴，然后我们也觉得很高兴。但是呢，同时呢，我问他，哎，这个，但是他告诉我他现在开始抽烟了，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我们给你吃胆固醇药，然后把这个 LDL 这坏胆固醇190降到160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做这些的目的就是降低得心血管疾
病
的风险嘛，
对
吧？
对对
对，
对。
那我说您在你这么积极的降低血脂的这个同时，你又增加了另外一个，你去开始抽烟了。抽烟我们明显知道是一个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那你降低了一个，又增加了一个，那这个总的目的是没有达到嘛？对，所以说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吧，希望大家开始重视这个高脂血症，然后。如果您的家庭医生或者心脏科医生或者神经科医生给您开了降脂药的话，就是说我们认为您可能服用这个降脂药获益应该会大于这个副作用，所以在服药期间呢，我们希望您，因为很多人对降脂药它的服用经常是这个3天打鱼2天晒网，不像高血压的药，我不吃明天血压就高了。然后这个降脂药，他说我今天不吃，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不去抽血，我也不知道血脂高不高，所以很多这个服药的
感受
就没那么好。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把它放到跟高血压、糖尿病这样同样重要的位置去对待这个高脂血症啊，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因为你有的时候摸不到它的症状嘛。
对。 是是，就像您所说的一样，我如果不吃降压药，我马上会觉得头晕眼花，可能它就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一个反馈。但是高血脂症，除非你是去做体检，你来验血才会有一个指数告诉给你，所以说有的时候很容易被忽略掉。嗯，坚持非常的重要。
对，是的是的。
好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能够让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广大的民众朋友们，对于三高其中的高血脂症呢，也能够有所警惕，对它呢有更多的了解。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再次感谢朱自强医生接受纽约健康365节目的访问，谢谢您。
好的，谢谢。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我们第一保健每天的工作核心都是服务民众，因此我们致力于帮助每一位纽约人过上更健康的生活。
近30年来，我们致力于透过让会员更轻松地获得医疗护理来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现在我们为170万名会员提供各种医疗护理，包括紧急护理和远程医疗。我们的医疗保险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医疗护理，关心您的社区，让您感觉良好。
如要了解我们能如何帮助寻找符合您需求的健保计划，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遍布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伦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
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第一保健 PHSP 公司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提供。计划含有不予承保和限制事项。